请大家翻开课本第十七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看这个次十法有四种，一者若上人大士深山绝世药果蔬菜随得之身。好，我们先看这边。前面呢，上礼拜我们说啊，衣食具足的衣，现在说这个食的具足啊。这个食法有四种，第一种呢是若上人大士，这个上人呢在大士都论里面有解释哈，上面是说啊，得无生法忍的人呢，我们称为上人，就是呢不再是凡夫了。那在这个佛法的律典上面也有讲，得禅定的人，正得禅定的人也可以称为上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啦，得了禅定的人，或者是呢得了无生法忍的人啊，都可以称为上人。那这个大士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雪山大士，这些呢都是大福德的人，他们的身体啊跟我们一般凡夫是不一样的，就是呢他们的忍力特别强，那倒也不需要说啊他特别的去这个容忍什么，自然的呢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就比较强，几天不吃饭也没关系，不碍事。所以这种人呢，他深山绝世，他可以在深山里面居住。绝世呢，就是和世间人呐、不往来，不需要跟这个世间人打交道。那药果蔬菜哈，在山里面的这些药草、野果、野菜之类的，得到这些东西呀、我们说随得之身，随处得到多少，他就能够滋养他的生命，不需要特别的这个考究啊。是不是有机的，是不是要怎么样料理，要生吃要熟吃，还是要怎么样才有营养，这些呢都不需要去计较。我们看这个百年虚云这个老上在这个山里面苦修六年，也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是这个广清老上当初在山里面十一年，也是这样子采野草、野菜野果之类，就这样子可以活命。这是第一种上根识的。第二种我们看，二者常行头陀受起十法，是起十法能破四种邪命，依正命之活能生圣道故，故名圣种。刚刚那一种呢是上根识的，这是特殊的人。好，那你说我们一般凡夫啊，在人间居住啊可能做不到啊，有困难。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呢又说了第二种中根识，就是呢常行头陀。说到这个十二头陀恨啊，那么这种人呢他是接受佛所教导这个起食法，就是呢他自己呢不准备这个厨房，自己呢也不做东西吃，是起食能破四种邪命，依正命治火。那说吃饭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非常麻烦的事，这个要去规划，要买，买回来要洗，要切，要煮，要吃，吃完还要洗，还要收，哎呀，实在是非常麻烦。那所以读到这个啊，这个经论上啊，说这个起食啊，心里面啊，一开始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分别，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不用做菜，不用买菜啊，就有饭吃，倒是不错。后来呢，我有机会啊。到这个大陆啊北方去啊去参学的时候啊，刚开始到这个道场的时候还没有感觉怎么样，就觉得每天啊这个打板的时候听板声就去吃饭啊，一次吃饭五六百个人，大家那个只要钵一拿出来，然后呢人家过去叩叩叩什么东西都把你放在钵里面，你就把那一钵吃掉就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开心，哎呀，不用去烦这个吃的东西呀、吃的这件事情，非常开心。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哎呀，不得了，因为每次呢肚子饿啊，实在想吃，可是想到吃饭这件事情啊，没有欢喜心，因为每次那个钵一拿出去，不是土豆就是白菜，那个土豆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马铃薯，哎呀。平常也不觉得马铃薯怎么样，没感觉，可是吃了两个礼拜之后，那个看到那个马铃薯就觉得已经饱了，不想吃，哎呀，是觉得奇怪， 过去都没有觉得对吃特别的怎么样，可是啊，这样子两个礼拜就发觉，哦，还是不行啊，你没有特别怎么样都这样子，何况说有人啊，他每一天啊一定要吃什么，那一定要怎么煮啊，他都非常讲究的情况之下，到这个丛林去啊，大概一天就熬死了啊，是待不住了啊，实在不行啊，所以呢，现在讲的这个是啊，脱钵是在这个村落里面啊，一次脱七家，你也不知道这家是富是穷。今天不管他富是穷，拿出来的东西是收的还是是昨天煮的还是怎么样，你都不晓得。然后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哦，所以这边啊静下来想才知道，这个脱钵乞食这件事情，哎呦，实在不简单，而且呢不是常人可以做的，哦，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平常我们说这个饭啊，这个面啊不合胃口啊，这个太淡太咸啊，这个不合心情啊，都不舒畅，都跟妈妈发脾气啊，这个乞食法你想一想你就知道，哎呀，现在自己实在太幸福了啊。所以呢，这个真的这个佛时代的这些比丘啊，啊，这个光啊乞托钵乞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有忍力的人啊才能够成就的。那这个乞食法有什么好处呢？好，这边说啊，能破四种邪命，就是能破除四种不合道理的这个生活方式，好，是能够依正命之火，随顺佛所说的正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好，这个正命呢，在三十七道品那个八正道，好，里面呢，啊，有讲过，就是这个正命，就是呢，佛要我们这个佛弟子啊，经济来源要合法。这个合法呢，不是合乎这个各国的法律，是合乎佛的戒律。好，所以出家人要合这个戒律啊，就是要靠施主的布施。好，那我们缺什么，就像这个施主啊去祈求什么。好，比方说你缺一件衣，你就去这个祈求一件衣。好啊，缺一顿饭，就去托一顿这个一波饭。好，就是这样子。那要我们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随顺于啊我们戒定慧的修学，哦，这个呢才算是正命。如果是邪命呢，那就啊不顺于戒定慧。好，所以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这个佛弟子安排的生活方式啊，他的本意是这样安排，哦，就叫我们啊自己不要生产，哦，你不要去搞一个炉搞一个灶，哦，然后自己切切煮煮，把所有的时间啊都花在这个吃饭啊上面。所以呢，他要我们啊就是呢乞食，如法的去乞食呢，这个叫做正命啊。那如果你说啊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要，我偏偏要自己煮啊，我自己另外想一个办法啊，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斥责我们啊，这个叫做邪命之火啊。那这样子呢，正命而活有什么好处呢？底下告诉我们啊，能生圣道，哦，就是他能够生出圣人的智慧，哦，这个生智啊，就是说啊，这个圣人啊清净的智慧啊，他是依正命之火才能够生出来，如果是邪命的话那就有困难，哦，这可见呢这个佛菩萨的智慧啊，他是非常非常的维系，哦，我们佛弟子啊，包括出家在家生活的来源，好，都必须要合乎这个佛的戒律，好，叫合法。那么我们在修学戒定慧的时候啊，就容易清净，好，容易成就。如果我们生活所需的来源，好，取得的是不合法的话，那就不清净，好，有染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来修学这个戒定慧啊，就会有困难，好，就会发生啊很大的这个障碍。所以能生圣道，故名圣种。能生圣道呢，所以叫做圣种。这个种呢，就是比喻啊，这个种子，这个能生出芽来，就是由因而得果的意思。这个正命智火的这个是呢，我们啊这个圣道的一个能够成，就生出圣道的一个因缘，一个重要的因缘。底下我们看什么叫邪命。邪命之火者，一下口食，二仰口食，三四维口食，四方口食。邪命之相如舍利佛为净目女说。好，这个邪命的生邪命，好，我们说邪命之火的形象 它的内容呢，就像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为这个净目女所说的，这个内容啊，这件事情呢，是在《大智度论》的第三卷上哈，他有提到。这内容呢，就是解释啊，这个比丘啊，什么叫做比丘呢？就是他能够正命的生活，正命的智活，我们叫做比丘。好，说这个比丘啊，叫做乞士，好，乞丐的乞，士大夫的士，好，清净活命，好，称为乞士。那这个是比丘第一个意义呢，就是他是呢托钵乞食来供养这个色身，好，证得这个法身慧命。那怎么来供养这个色身呢？第一个呢，一定是要清净活命。好，那怎么样才叫清净活命？就是要远离啊四种邪命过火。那什么又叫做四种邪命呢？好，那我们就来看四种邪命的内容有哪些。好，这个呢，在大智度论上就是说啊，这个故事就是说，舍利弗有一次啊，他到这个城里托钵的时候啊，刚托完钵啊，拿着一钵饭啊，他就坐下来，面呢对着墙壁，坐下来正要吃的时候啊，准备要吃这钵饭的时候啊，有一个梵志女，这个梵志女就是修行的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呢就叫做静木，那刚好从这边经过，她就看到舍利弗啊，就问她，她说你们出家人吃的这个是下口食吗？那舍利弗说不是，她说是羊口食吗？不是，那是方口食吗？不是，那是唯口食吗？舍利弗答也不是啊，这就是四种邪命，出家人不应该以这四种作为饮食经济的来源。那这个净目女就说啊，她说我所知道的这个世间的饮食啊，就只有这四种，那你都说不是啊，我实在不了解，还请呢这个大德为我开示。好，这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就为他开示什么叫做邪命智活。好，第一个呢叫下口食，这个下口食啊，就是啊口朝下。好，什么叫口朝下？就是呢自己耕田，好，种田啊，种五谷，好，种这个菜，种生活所需的食品，好，种这个药草，调制这个药物，好，用它来作为啊我们饮食的来源。好，这样这些工作啊，佛说啊不是出家人应该做的。好，所以这是第一种邪命，叫做下口食。第二个呢是羊口食，羊口食就是口朝上。好，那什么叫口朝上？就是呢仰这个眼观天象。好，就是这个人呢他有天文的知识，好，观察这个日月星辰啊，风雨雷电，好，等等的运行，来补这个吉凶祸福。好，他有这样的知识，那依赖这样的知识呢，他去谋取他生活所需的，那么这个就叫做羊口食。所以呢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三国演义的诸葛孔明啊，为什么他这么短命的原因，为什么啊？就是呢他这个羊口食啊，这个也是邪命啊。第三个呢是围口食啊，这个围就是东南西南啊，东北西北啊，这四个角叫做围口食，也可以把这个四省略掉，就叫围口食，或者是四围口食，都是一样的。是说这个出家人啊，他学习种种的咒术，他会卜卦，他会算命，会看面相，会看风水，就是依照呢依靠这些啊知识呢去赚钱，维持生活，这个叫做围口食。那第四个呢叫方口食，刚刚那个围呢是四角，这个方呢就是四方，好，东南西北四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啊游走四方，好，他专门呢去攀附权贵，好，专门找那个啦有大势力的，好，有钱的，好，有权的，好，这样的这个富豪啊去跟他们结交，好，那他跟这些人啊来往是有所求的，好，也是呢不尽活命。他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些王公大臣啊，好，国王大臣，这些大资本家、工商业家，好，这些有钱的人来往，就是呢想从这中间啊可以得到生活所需的，好，这个叫做方口食。那舍利弗就说啊，乞食的条件就是要远离好这四种邪命过活，那我呢就是不堕在这四种不净食当中啊，所以我说我是用清净乞食 活命的比丘。好，这就是呢这个这一段啊，我们底下看这个邪命之相，如舍利佛为净目女说。好，这一段呢就是大智度论舍利佛尊者好为这个净目女所说的这个邪命生活的形象内容。好，我们把它这个举出来。那这四种经济的来源维持生活啊，佛告诉我们呢，这是邪命，好，邪命时这是不对的。那这个邪命时啊，我们可以想想佛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自戒的用意在哪里。好，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啊想想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好，或者甚至呢我们想想佛弟子为什么要这个学佛。那主要呢就是呢要修学圣道，想要得这个涅槃。那这件事情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需要呢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做成功，也可能啊你全心全力投入啊都可能这一生不一定有成功。好，所以如果我们不托钵乞食的话，不管我们今天做的是下口食、仰口食、围口食、方口食啊，我们的时间都必须用在这个上面。好，那你说余下来的时间可以修圣，可以修学圣道啊？好，有，就算有，好，你还有时间，那但是呢，留下来可能不多，好，而且呢，可能最一天最精华的时间你都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剩下来就是疲惫的身子。你说这时候呢，哎呀，我们来做个禅啊，来这个念个佛啊，来背个经啊，可能就啊一上座就打瞌睡了，因为没有体力。好，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参加过这个禅期啊，或者是念佛期的时候啊，这个体会会比较深。好，我们自己精进用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呢什么时候啊用功的最相应，就是呢一定是你一天时间里面啊精神最好的时候。好，精神最好的时候，不管你拿来坐禅也好，念佛也好，好，来诵经也好，这个时候啊精神好啊，做什么都得力。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啊是邪命过火啊，你把哪一天啊拿去跟这个王公大臣啊权贵富豪吃饭，好，吃个中饭就好啊，你说这个 buffet 一吃下来两三个钟头，好，一个下午茶喝下来，这个一两百道菜你都从不要把它用看着就好，不要吃也要花很多时间。那坐下来聊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好，这个政治社会从南到北，这聊了下来之后啊，好，回去了，还说还有晚上看你能不能用功，好，你就知道。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啊要我们啊，你想修学圣道的时候啊，你就是做一个乞丐最好，用乞托钵乞食的这样的方式最好，你不要自己去生产，好，你这个生产啊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没办法在这个修学圣道上啊这个全心全力去做。所以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佛弟子，如果能够的话，好，不管出家在家，就是呢接受最低最最低的这个衣食住的条件，好，这样呢这个是圣种。好，那这个在菩萨戒里面也提到，好，我们说啊这个菩萨要利益众生啊，他呢必须要学这个五明，好，这个五明啊，这个三一命相谱，好，你说呢有没有归在五明里面啊？要看风水啊，要看病啊，要写药方啊，帮人家看这个看那个，好，这个三一命相谱有没有在五明里面？帮人家卜卦啊，算算命啊，看这个阳宅，看风水，这个刚刚讲过是叫做围口食。那你说菩萨戒里面又叫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要学这个五明，那在这边有没有冲突？刚讲四种邪命，卜卦、看相，这些是围口食。那菩萨戒里面又叫我们菩萨行者要学五明，五明里面就是身明、工巧明、一方明、音明、内明，佛法以外，学佛法以外的这些都是五明。那这样有没有冲突？看我们的心怎么样，看我的心怎么看，哦，看的啊，看你做这件事情的发心，那就是可以做的意思咯。可以看风水，可以卜卦，看我的发心，我的发心如果是愿意利益众生的话，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是，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是先学佛法呢，还是先去学算命、看风水？好、哦，那学佛法学到什么时候可以去学这个看风水？哦、根本是，根本是这个开解之后呢，才能去学，是不是？好、哦，这个师姐讲的是对的。好、哦，这个佛法里面啊，虽然告诉我们这样，这个菩萨呢，他要学五明来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刚那个明明是唯口实，可是佛在这边又告诉我们菩萨要学五明来利益众生，这其实啊中间没有冲突。好，为什么没有冲突呢？我们来说明。好，你说啊，假设啊，你看一个出家人，他整天啊拿个一个罗盘到处比来比去，看来看去，帮人家看风水、看阳宅、看这个阴宅，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会有什么想法？你觉得如法吗？不如法。但是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请你的师父帮你看过这个那个，有吧？有吧？哈，大家都都明白。好，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他说我在利益众生啊，对菩萨界讲的啊，我会这个五明，我当然拿来利益众生，有什么错？所以刚那个师姐讲，出家人呐、啊，他。这个佛法要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去学刚刚这个三一命相卜这些世间法，好，其他的我们说四明也好，到哪一个程度呢他才可以学这些东西去利益众生？好，那就是呢他要到这个佛法学习到一个程度之后啊，他这个根本智，我们说这个根本智已经明心见性了，至少要证到初地以上，好，这样的程度呢他真实的发菩提心，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为自己学了，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而去学。好，那这个程度就是至少到这个程度，好，这样就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具足了修学的基本条件之后啊，他有这个智慧，好，他知道呢怎么样善用这些世间法可以利益众生。好，我们刚讲这个三一命相卜他全部可以学，好，然后呢又可以啊有这个智慧啊，他拿着罗盘帮人家看的时候啊，不会引起别人对他这个讥嫌，好，或者议论纷纷，不会，他有这个智慧能够做到。好，那你说有些人啊，像我们像现在的世间人，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十件事里面有九件事是逆境的，好，他碰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啊，苦不堪言，他就来找师父，希望啊你帮我看看风水，改改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们现在今天怎么这么谦虚，自己都做了还不敢说。可以嘛，就是可以啊。可以之后呢，你改了这个风水，改了命，改了之后，诶，你日子好过，你好好来学习佛法嘛。它就是一个这个接引的方便嘛。是不是？你们当初的想法不就是这样吗？是。好，所以是可以的。好，那你风水看完心安了之后呢，才可以来好好学习佛法。好，所以这些三一命相卜啊，就变成呢接引众生学佛的一个方便善巧，是可以的。不过呢，好，底下你要注意，要注意的就是说啊，这也是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混乱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刚讲这个大圣经典要我们啊，这个菩萨要具足五明。好，你说啊，你现在连学佛修行的时间都没有。自己在佛法里面啊都还一知半解，没有好好真正用功去学习，你还有时间去学这个三一命相卜吗？你笑是什么意思？蛮心虚的。三一命相卜里面各任何一个，我们说紫微斗数就好，你拿出来你看那个盘飞来飞去，你要背多少东西，等你背到非常熟的时候，你能够帮人家这样屈指一算就能算出来，不用在那边对来对去，才能帮真正帮人家解决问题嘛。如果你真的是发心的话，是不是？那要花多少时间？你坦白讲，有人穷极一辈子都做不好。那你说我佛法三藏十二部摆在那边，我去学这个紫微斗数三一命相卜，紫微斗数只是几分之几啊，你能学得好吗？很难嘛，对不对？所以刚师姐讲的是对的，你明心见性之后，得到这个根本智之后啊，你才可以学。好，所以菩萨戒上就说啊，佛弟子他学习佛法以外的这些世间法，不能够啊 超过我们学佛这个时间的二分之一。好，就像说你说明心见性，那谈很容易，那我这辈子都不用谈了，是不是？那可以，你说你这个因缘呐，就是要学这个三义命相谱的话，你学佛时间一天学四个小时，那你学这个外道的典籍呀，学这些东西呀，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你就这样分配。好，这个在菩萨经里、菩萨戒里面也有讲。好，那只要我们是啊证到初地菩萨以上的，已经见空性的，好，这个根本智已经现前了。他呢确实都已经发菩提心了，定慧力都很稳定，好，不再退堕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念念呢都是跟菩提心相应的话，那么呢他所有做的事情啊，他都不再为自己打算，好，都是真正在利益众生，好，至少要到这个程度，好，这时候呢你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好，什么副作用呢？因为如果啊我们没有见空性的人啊，你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啊就很难讲，好，因为没有见空性的话，他还会执着这个三界为实有，还会有我执。那么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跟这些权贵啊也好，跟这些啊这个信众接触也好，他很难保证不为名闻利养恭敬，好，这三件事情啊很难避免。好，那你也可以说我都没有收红包啊，我又没有收红包。那如果他本身啊修学的条件不具足的时候啊，即使他没有收红包，他都会啊染污他自己内心，这种啊是一个染污自己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缘。如果呢他自己本身没有定慧力的摄持，然后呢这个持戒也不是持得很清净的话，那就呢很难保证啊自己不退堕，不会生烦恼，不会染污，这样呢反而障碍自己的这个成就，哦，会有这样子的过失，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就讲啊，这个明观啊、立观啊、恭敬观啊，观观是难过，哦，那更何况呢他在自己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啊升起这个执着心，非常执着，比任何人还要耗药的不得了。你说啊，叫他听经的时候两眼涣散，一听到这个算命啊，非这个算这个流年流月啊，这个眼睛睁大，马上精神就起来了，迷得不得了。好，所以这个中国人这个东西啊非常厉害的，你这个米啊也可以来补这个米卦。好，那个花树啊，还有这个花还有树叶，好，你说喝茶也可以补卦，连你早上香烧这个三炷香，插三炷香都可以补吉凶祸福。好，那你说我整天都在研究这些卦象，好，这些东西啊，你就本末倒置，你没有办法，你说你哪一天成就啊，驴年啊。所以啊这个佛在这里才会告诫我们啊，出家众，尤其是出家众，在自我修行成就的时候，在这个自立的阶段，你要利他之前先要自立，自立的阶段啊绝对绝对要远离这四种邪命啊，这个原因在这里。那呢这个涅槃经里面啊，在家人也有16种邪命，我写在白板上。好，第一个呢是徒儿，好，就是屠夫。第二个呢是这个啊餐厅里面的这个厨师，好，主厨。这个厨师可能呢需要杀生，好，有些这个餐厅里面啊流行还有吃狗肉的，好，吃什么啊牛羊生宰的，好，这些东西。那你是主厨的话，厨师的话很难避免。好，那养猪、亡鸟、捕鱼、捕蛇的、养鸡的、好，猎尸的，好，这些呢都是啊跟这个杀盗淫妄，你把它看了16种，就是跟杀盗淫妄酒相关的。好，佛都在这里啊在涅槃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在家人啊最好不要用这些当成职业来养活自己的生命。好，那这个咒龙呢，就是这个印度那个时代啊，有那个吹笛子把那个蛇从笼子里面引出来，这种，好，这种呢，呀，也是邪命。那做贼的当然不行，跟盗，好，就是盗。狱吏呢，是管理这个监狱的这些啊犯过失的人呐，比较啊容易跟这个贪嗔痴相应，好，因为这些人可能一时呢这个恶性比较重大。好，那淫女呢，就是这个从事特种行业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不行的。 那洗染家，好，就是呢这个洗衣店啊，有时候他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啊，那排出去这个排水沟啊，这些化学东西啊会把这些生物啊弄死，好，所以洗染家也在列。那压油家也是，这个压油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油脂，有时候放久了呢可能都长虫了，那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就拿来压，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个生命啊这个伤害了。好，那最后一个是孤酒。好，孤酒呢我把它这个我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五戒啊，我们知道是杀盗淫妄酒，那杀盗淫妄我们都讲过了，好，都补充过了。这个酒呢为什么佛要遮止不能喝酒，喝酒有什么过失？好，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酒啊里面的酒精啊会让我们啊喝了之后啊会醉，那喝醉之后啊丧失理性之后啊可能犯下前面的杀盗淫妄，好，所以佛才会制定我们佛弟子不能喝酒，好，这是一个。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喝酒啊会让我们的智慧啊很难开发。好，你说啊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喝酒喝下去啊，尤其冬天老年人啊喝这个一点红葡萄酒，他这个全身啊气血活络，应该有帮助于他这个健康，为什么这边要自戒成不能喝酒？酒是这个五戒之一。好，原因就是呢我们这个喝酒喝下去啊，这个醉醺醺的还没有真正醉微醉的时候啊，那种我没有喝过，实在不晓得，听说那腾空的感觉，那这样子啊你来思维佛法不能够，脑筋动不了啊，这个酒我实在不懂，真的是不懂，因为没有那个环境啊。我父亲啊是一辈子没有喝过，他只要闻到人家那个喜酒，闻到他就满脸已经通红了，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碰到。一直到我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常常啊有时候那个老师会请我们吃饭，或者是我们请老师吃饭，那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是大人，所以在这个饭局当中啊都会喝酒，可是老师呢对着我他都不会要我喝，我也觉得说那本来就女孩子就本来就不应该喝，没有喝，就这样过了一关又一关。结果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啊，有一次啊这个口试论文都过了，再请老师吃饭的时候，老师就盯着我说前面那边酒喝掉。我看着我说不会吧，你叫谁啊？他说就是你。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叫面对社会你就要喝，就是要喝。我说这谁说的啊？他说我说的就是要喝。我才这样子拿一点点沾到而已，我想哎呦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喝，为什么我以为酒是比汽水还好喝嘞，结果根本不是嘛。我说实在喝不下去，就老师就逼着一定要喝下去。我就觉得哎呀这我很能体谅各位，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社会啊劝酒啊这样子的行为实在很不恰当。你看每天啊我们看这个新闻报告，车祸的死亡车祸多少件是酒驾，这个把人家的这个父亲撞死之后，10岁的孩子在那边嚎啕大哭，说这个一辈子啊，不要说一辈子，好几辈子你可能都没办法这个了脱这个良心的谴责，实在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呢我讲太多了哈，这酒戒呢就是说啊主要就是啊这个酒会障碍我们智慧的开发，好，所以佛陀才会制定这个饮酒是不可以，是遮止的最主要的原因。那酒的种类很多啊，什么叫酒？只要它符合有酒色、酒香、酒味，好，那我们在喝的时候啊满足三个条件就叫做饭。第一个呢就是你知道这个是酒，然后呢它也确实是酒，好，那你喝一口入一口就饭，好，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就如果在社会上工作的真的是很难避免的。那这个酒戒也有开源，好，开源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现在今天是生病的，好，尤其中药啊里面的很多用这个酒当药引的时候啊，那医生告诉你非用这个酒不行，那你可以吃，好，你可以用这个酒来当这个药方的一个，好，是不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煮菜的时候，好，尤其吃素的吃全素的，在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冷的时候，你这个青菜生冷你怎么煮还是冷，你就加一点酒，让它呢这个酒味 挥发之后，好，没有酒味了，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呢，它这个酒性啊，这个还在，好，还可以帮我们这个卵生还在的，这个也是不犯。第三个呢，你说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条不敢去受五戒，说啊，我现在还在社会上工作啊，我一定要很难避免这个交际应酬，啊，所以这个酒不能够戒，那不敢去受五戒，就大可不必。你可以去受，万一呢真的不行的时候啊，你在喝的时候喝一口就忏一次，喝一口忏一次是可以的，好，哦，是可以的，好，所以呢，在不得已的场合的时候啊，你说要交际应酬、婚丧喜庆啊，跟自己的这个老板啊、朋友，好，哦，很难避免的时候，你就是喝一口，当下呢就忏悔一次，好，哦，这个是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不要自己晚上呢喝斟了一杯，然后自己喝一口忏一下，这个就不是哦，不是刚那个开源的情况哈。那，哦，我们就把它讲清楚，好，哦，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啊知道这个杀盗淫妄酒啊，这个酒我们就知道了。那在这边呢，这个在家人不能做沽酒，沽酒就是卖酒的，好，哦，卖酒这样子的行业你不要做啊，因为喝酒就已经是佛制不能喝的，你又去卖，那当然就是不合适。好，好，那第三个我们看呢，三者阿兰若处，好，檀月诵时，四者于身中洁净时。好，第三种下根时呢，就是说这个比丘啊，他在阿兰若的这个处住啊，这个阿兰若的是印度话，好，翻成中国话就是空闲，好，或者是极静闲静。好，我们说在闲静处啊，说这个比丘他不喜欢这个喧闹，在这个极静处用功啊，那他吃怎么办呢？檀月送食，好，这个施主呢，他给他送来饮食。好，这个檀月两个字呢，檀是檀那，好，就是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的施。好，那布施呢，他能够超越贫穷的苦海，所以叫做月，好，越过的月，好。所以这样说呢，这个檀是印度话，月呢是中国话，所以叫做华梵双举，好，一个字是中国话，一个字呢是这个印度话，好，就檀月诵时，这个方法也是挺不错的。好，第四个呢是于身中洁净时，好，这个呢是不得已，好，下根时，好，是在这个中国的丛林啊、深重中啊供斋，好，那这个用这样的一波饭啊，我们在吃之前啊，受食之前啊，就是供养十方三宝，好，以及呢布施这个大鹏金翅鸟啊、旷野鬼神众，然后呢才进食，好，就表示呢这一波饭他已经供养布施出去了，好，所以呢也算是啊进食，好，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好，为什么要布施供养之后，好，供养布施之后然后才吃？听起来每一餐饭都要这样子蛮麻烦的。好，那佛这样教导我们啊，主要呢就是要让这个出家人啊去除对饮食的贪着。好，所以啊，佛法传到中国以来啊，中国佛教就是多数就是用这样子的办法。好，用这个办法。好，底下说呢，由此等时名十缘具足，如若无此等缘，则心不安，于道有妨。好，那么这样时的条件是具足了，好，如若无此等缘，则心不安，于道有妨。好，假如果呢，哦，我们说没有衣服穿，也没有这个饮食充饥，没有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内心呐，啊，没有办法这个安宁。好，你那个心呐，啊，不安定的时候啊，我们来修学圣道是有困难的。好，因为这个人的身体他就是要穿衣服，好，要有地方住，好，要有饮食来滋养他，那才有精神，好，所谓的这个身安则道隆。所以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就是要仰赖这些因缘，好，这样子呢才能够安心修道。那这个啊，我们刚讲了那么多啊，好，说这个佛说的这个四种啊邪命时啊，那在啊这个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史啊，好，我们知道有这个三五一周灭佛，好，这个灭佛啊，不同朝代的这个灭佛啊，固然有他这个政治啊，我们说经济还有社会文化种种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因素啊，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佛教自东汉明帝传来到中国以后啊，一到中国就是由这个帝王来供养。好，那你说这个帝王供养，好，加上这个中国士大夫的观念很深，好，这个叫做根深蒂固，你怎么可能让一个法师啊，在这个村落里面啊，拿着一个钵，像乞丐一样，像中国我们看就是乞丐嘛，到处呢去要这个饭吃，所以不允许这样做的。好，所以呢，就是呢，皇帝呢就把这些法师啊，就造了一个大寺院。好，这个寺院你看它这个屋檐翘得这么高啊，就是以前的宫殿才能这样做的。好，那就造了这样的寺院，把这个法师啊供养起来。好，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啊，有封地给他，好，几顷几顷的封地这样封。好，那这个僧人呢，他就用这个土地啊，去给这个农民去耕种，啊，将来收成之后呢，就用这些地租啊，来换取他日常生活衣食所需。好，中国啊，佛教一直都是这样。可是呢，等到哪一朝的皇帝啊，他这个赋税吃紧的时候啊，他就看着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大寺院，看他这个不事生产，每天都不耕种。